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
叮铃铃铃，上课啦！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我们饭桌查经班，开始我们今天的查经。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回到创世纪的第24章啊，这是一篇用我们今天话说爽文啊。飞鸟也说这篇文章的技术、文字包括情节的铺陈都是非常非常的精彩了哈。上节我们请小溪帮我们读了第28节到第41节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就来讨论这些经文啊，这个经文大家自己去看一下，它本身就是一个叙述，而且有很大的一个程度是回顾啊，就是老仆人就给这利百加的人说这个事情的原委啊。我们还是从前面的那个经文看，女子跑回去，也就是说啊，这个利百加也是处在一个比较激动的情绪中。
嗯，
第一就是刚打了一百多瓶水，为一个远途而来的老人家和他的骆驼啊。结果给了堆金子，圣经虽然没说，但是我认为按利百加的性格肯定还是推让了，我不能要你这东西。但是我相信老仆人就给他说哎，咱有渊源的啊，这个不是说白给的，对吧？你回去给你父母说我要到你家住。于是呢，女子就跑回去，这种跑啊也带着她的兴奋，
对，
带着她的这种
肯定是
激动啊，对，而且也着急的说要给自己家里人说有人需要到咱家来
报信
了。
嗯，
对。那么照着这些话告诉他母亲和他家里人，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儿有一点意思？
没有说他父亲哈。
在整个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啊，给他拿主意的主要是他妈和他哥。
嗯，对。
而且我就注意到哈，在强调这个利百加娘家这拿鹤这家人的时候啊，一直是把女的放在前面的。包括介绍利百加的爷爷和奶奶的时候，也是密加和
拿赫
的儿子比土利。到了这一节我们看28节一直到利百加离开这个家，也主要是写他的母亲。
嗯，
当然有一个人风头比较盛，这就是著名的，我说他叫圣经重要配角拉班
、
闪亮登场。
对，
好像拿主意的是
他们家这个女的拿主意。
嗯，
我觉得有很大一个程度上可能比土利本人是一个比较内向啊，或者说
也许
在家里头他可能就是发言比较少啊。
也许
还有一点，可能关于女儿的事情妈妈多发言多操心，
都有这种可能，
也是比较正常的。
因为他还有个哥哥嘛，拉班嘛。
对，
所以我觉得拉班
能够代表爸爸。
对呀，
对，
没有后面拉班和爸爸一起说话。
是是是，
对对。
如果说一直是只有拉班说话，
嗯，
只有他妈说话，
嗯，
我就可以推断比土利是不是已经死了呀，
对对对，
或者重病在床啊。
对，
他有说话，
对，
有，
嗯，
但他往往不是放在最前面的。你会发现在前面的一个是利百加的哥哥，一个是利百加的妈妈。
嗯，
对，
利百加的妈妈在前面，很有可能女儿的事情妈妈都操心，
他也会跟妈妈说，
这个，对，这个有可能，因为这个毕竟不是拉班的事情，
对，
是利百加的事情。
对 对, 对，
如果爸爸是一个不太愿意表达的人，那么有可能哥哥就可以代表爸爸，
是，
在家里头主
事。从这些刚才我们读的这经文里看得出来，拉班就是哥哥，好像确实是主事。
没，这不是，我觉得这在这里面圣经点名拉班，主要是从一开始就告诉你拉班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人，
对
吧？
对对。
虽然说，就是说，好像在这里面我们还没有看到拉班的本相，
是。
但是你看见对拉班所有的描写，利百加有个哥哥名叫拉班，看见金环，又看见金镯，
对，
他看见的全部都是钱，
他看的都是钱，
对，没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
啊，
第一啊，我们也不用去再去猜这个比土利在他们家什么地位，这个圣经既然没有过多的启示，我们猜那个没有任何意义。
嗯，
但是呢，我们看到拉班呢，他可是影响的不是这一代人。
嗯，
拉班对亚伯拉罕家族的影响啊，是两代人，
对
啊，甚至都已经对他的再往后的后代都有影响。你别忘了， 将来的雅各他有多少个孩子是在拉班的家里生下来的。
是的，
对。
所以拉班是重要配角。
嗯嗯
嗯，是的。
我们就看在圣经里神要向我们显现的是什么。有的时候啊，这个配角啊，它的戏啊，它的数量啊，比主角大多了。
嗯。
这就是我在课前和大河讨论的一个问题。
嗯，
大河在课前跟我聊，就是说旧约圣经中的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关系。他说哎，外邦人这个悖逆啊什么的，他说我都能理解，这以色列人也挺不容易的啊，神愿意向他们显现了就住在他们中间，神要不搭理他们的时候，他们怎么找神神也不理他们，所以他们也处在一种飘摇之中。但是是这样的，就是神的目光只在以色列人的身上，
嗯，
或者说神的特别恩典就在以色列人的身上，而神的普遍恩典都是为了神的特别恩典做基础、做环境、做铺陈、做帮助的。
嗯，
其实拉班这个人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的性格很值得分析。刚才我这还没开始，飞鸟和大河就立刻看到他已经见钱眼开了。这个人的性格绝不止于此，包括到最终他拜别神，这个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他对雅各的态度，他的诚信度，他对他女儿的态度，
嗯，
他对他女儿的婚事的态度，
嗯，
很多啊，
嗯，
这个拉班可有的聊了，
嗯，
我们今天
就是简单的可以把拉班归成这个世界，对，
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评价他，就是一个非常属世的一个人。
对对，我是这么说，我估计阳光也许有反对意见，
嗯，
但是
我没有，
我以为你有，但是至少我们看见他就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真实表现。对，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看到啊，嗯，老仆人在这儿代表的是亚伯拉罕和以撒。
嗯，
代表亚伯拉罕完成任务给以撒找老婆，是不是可以代表亚伯拉罕和以撒？
对，
那么将来还有雅各也到他的跟前啊，
嗯，
要都要跟他打交道。
嗯 嗯， 嗯，
那真的是是他们与世界打交道主要的这种，
对，而且这个世界的反应很有趣的，就包括拉班，今天在这一节里面后面的这个所说的话也是很有趣的，他不是完全的好像和你是相冲突的一个东西。
我们在这个世界也要和很多和我们不信一个神的人打交道。
对，
而且拉班在整个经文里头也能看到，拉班口口声声的还把耶和华能挂在嘴边上。
我是想，我就是想说这个，我们看见了他的见钱眼开，对吧？
对。
但是我们也看到他说，哦，这个事情是耶和华做主，不是我做主
的。
对，
嗯，
因为他也是到哈兰的。
对，
他们是怎么到哈兰的？
前面我也
招出来的。
对，
这个他不在特别恩典里，他在普遍恩典里的。
亚伯拉罕去让他回到本族本家，按说的话，我们第一个想到是乌尔，对吧？
嗯。
但是事实上他去到了哈兰，对，
乌尔已经没家里人了，
乌尔已经没有家里人了
啊，就是我的意思，我就是说他们为什么都出来，
那是上帝当时让他，
哎，为什么都出来，啊，因为亚伯拉罕的爸爸出来了，
他不是一起出来的吧，
应该是一起出来
的，也有没有提到拿赫，啊，
对
对，
但是后来就会发现拿赫也生活在美索比达米亚，
就是在哈兰，最后拿赫还死在哈兰了，
哎
啊，
这个有点意思，就是说也有可能亚伯拉罕他爸出来的时候是一大家子出来的，而不是
有可能，我倒是一直认为是这一家子一起出来。
那么就是说从整个的家族来看，拉班其实我们知道啊，就是这一支人最后不是在神的拣选里，他是逐渐离开神的过程。我为什么今天在这儿就提前说一句话呢，我们在这儿看他还口口声声的称耶和华，
对
对吧，他认耶和华是神，
嗯，
但是我们看到后面他家已经有偶像了，因为他的女儿临走的时候还把他的偶像给拿走了，他还追出来了，他还追出来追那个偶像，说别的我都可以不要，你把我那神像给我，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世界，
嗯，
这个世界有些人也是说我也是信神的，我同时还信菩萨，对吧，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人，就是说我们虽然是被神选中的人，但是在这个世界我们得和那些没有被神选中的，和我们不是共夫一轭的人，不是共一个主的人一起，甚至要一起生活。我们总是要和那些和我们不是侍奉一个神的人打交道的，而且呢它是环境，很有可能我们的这个形象的这个轮廓啊，
嗯，
就是投射在他们这些环境里的，
嗯，
比如说面对拉班以及他的家，
嗯，
在这个代表世界的家里头，代表着亚伯拉罕和以撒的老仆人 是怎么做的，
是
投射在他们家里一个轮廓。
对，
将来数了神的选民中的利百加是怎么做的，
嗯，
也投射在他们这个家族里。
是
将来的神的另外的一个重要的神的选民雅各，
嗯，
他是怎么做的，
嗯，
也投射在这个家庭里。
是
包括将来从他家里头取走的那两个女儿。你不要看拉班是我们说他现在是外人，对不对？
哎，
但是他和这个神的选民那个关系可不是简单的一个什么姑舅亲呐、啊，
是
可简单的不是这样，
不是
他提供了媳妇儿，
嗯，
而且不是一代，不是一个啊，我们知道的就有仨，这可能我就你要看圣经的前前后后，我估计还有这两个家族的这种联姻可能还有，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啊，我们就带一个。别样的这个注意去注意拉班的一言一行、
嗯嗯、
好，
对，
好吧，
是的，
对，
确认一个人，或者说我们来用另外一个不好听的词，就是论断一个人哈，判断一个人不是我们要做的，因为在这里哈，你特别清楚的看见，就是如果你从耶和华眼里看这几个人物啊，全都有跑。都有跑的动作，你看老仆人跑着迎向那个女子，然后女子跑回家去，刚才阳光说都是表现了他们那个心理啊那种快乐，但是拉班也是就跑出来往井旁去，他也是往老仆人那里去，但是这个里边明显的是他看见了什么他才急急忙忙跑出来，这个在外表上看我们可能都觉得这些人很主动行动力很强，拉班马上把老仆人请到家里然后收拾什么什么，其实他们的点是不一样的，
对，
神知道。
你们是在这儿看到的是拉班看到这个金子就跑去见那个仆人啊。
嗯，
你们我看到的另外一个，我看到的是老仆人当时给这么多金子给这个利百加呀，他的一个用意了，就是我不是一个随便的路人，我不是一个轻易求助于要在你家求住宿的人，
嗯、
因为这时候是并没有提婚事的事情，
那、嗯、
是、
嗯、
啊，而是说我是一个有身份的人，
嗯，
我是一个值得被重视的人，
所以拉班就跑出去了。
对，
拉班实际上就是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哎呦，这外头有碰一个大款，赶紧要把这大款得迎进来。
嗯、
啊，
怎么说呢？就是个人物。
嗯，
对吧？
啊，
是个人物，也可以说是个
大
款
啊。
因为什么？因为这时候还没暴露亲属关系呢。
对呀、啊，
还没说这是哎、啊、我主人的娘家。
只觉得这人出手很大，
是的，
是吧？
是的。
所以其实就是说，包括后面拉班的这种反应哈，我们也都看的，就是说，这个世界呢，他看见基督徒得了荣耀和保守的时候呢，
嗯，
他们也会因为这个荣耀和这种的保守。去在某一个时间里面好像是看起来是跟随了跟随动心或者是跟随了你的主。
我觉得咱们在这儿也不能太阴暗。
嗯，
我好好看了看经文啊。
嗯，
这拉班出去，
嗯，
他根据他妹妹告诉他这些资料，
嗯，
他不光是看钱的问题。
嗯，
因为我们知道利百加在和老人家两三句话简单的聊完天之后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小丫头没有马上就跑。而是看到老人家下拜，看到那位老仆人下拜、
嗯、
送赞他的神，所以他回去很有可能给他妈给他哥都说了，
如此如此、
哎、如此如此、
嗯、
如此如此，什么意思呢？他们跟我要水、
嗯、
我给他了好多水，把他骆驼也印了、嗯、他给了我金子，这是我们看到的。他可能也说了，说哎呦，他一听说我爸爸是谁我妈妈是谁，又听说了这个我们家可以容留他住宿的时候，他就下拜，而且他在嘴里头称颂耶和华神。
嗯，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拉班是这么说的，
后面就这么说。
拉班见了老仆人怎么说的？
嗯，
你这蒙耶和华赐福的，
对
啊，请进来。为什么站在外边？我已经收拾了房屋，也为骆驼预备了地方。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儿呢，如果世俗一点说，说这小子就冲钱，确实，他确实是看钱的，在后面，因为他后面他也就这么一人，但是他起码他也知道对方和他有关系。
嗯，
因为阳光说别那么阴暗哈，我们就说我们不是说拉班就一定是盯着钱就发生了变化，但是呢，至少我们看见就是包括我们前面看这个亚伯拉罕和那个亚比米勒的关系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类似的这样的描述。亚比米勒说你是受耶和华神所保守的、
嗯、
对吧、
哎、
所以亚比米勒也就因为这个受耶和华保守的人他就 产生了这种敬畏。那么拉班在这个里面呢，他看见了这种的，比如说金钱也好，看到了这种的，刚才杨光说我不是一个普通人哈，也是有身份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这种状态。我是说这个世界会因为基督徒的金钱也好，荣耀也好，或者是光环也好，他们会因为这个东西去产生一点的影响。
那当然，
对，
我们说新教的这个大本营应该从世俗的角度说应该是在美国了。对，那么当时也是清教徒坐着五月花号到美国哈。那么在美国，在基督徒整个以基督教信仰作为思想根基在建美国的过程中，清教徒的一个指导思想就贯穿其中。这后来也是人们在研究资本主义这个社会制度的过程中给清教徒思想赋予的一个标签，叫做拼命挣钱，拼命奉献。就是说我要以我的劳动创造财富，荣耀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很有历史的教会买了那么多的教堂。那都是一代一代的基督徒把自己获得的巨额的财富毫无保留的奉献给自己的教会。我们说十一奉献那只是个任务，全奉献啊，他们真的就是到临死的时候就做一个这样的委托，就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献给自己的教会了。其实这真的是一个，你刚才说的就是说基督徒是不是也需要一个经济的标签，一个财富的标签呢？尤其是近代啊，是一点都不矛盾的。
我前面也说过，我们要给那些就是说即便自己知道自己有罪还要说我自己是基督徒的这个人给他们鼓掌。也就是说在这里面我们也看见，就是当我们自己有荣耀的时候，我们如果要是在向这个世界是去宣称我是基督徒的时候，你真的是把耶和华的这个荣耀就映射到你的身上，并且也会照到其他的地方。
对，亚伯拉罕他让他的仆人带着骡马带着财宝来，他绝对是对神的一个荣耀啊。
对，
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一些表现啊，蒙上帝祝福的很多的事例，会或大或小的影响到我们周边的人，
是，
尤其是一些不信主的人。
对，如果拿旧约历史来看呢，那个妓女喇合，妓女喇合就远远的听说了耶和华的名字，也知道以色列人要打进来的时候，就去救了以色列的这个两个探子，
对，
对吧？喇合可是因为这个原因
蒙福了
，就是这个一定要注意。第一，我们不要在所有的经文中试图找方法，还是要披戴基督。
那当然，
对，你如果找方法，你会发现同样的一个事情出现在不同的人身上的时候，它是有不同的结论。
是的，
我们看一段经文一定要弄清楚上帝要让这段经文启示给我们什么。我举例啊，以色列人进迦南，那可不是说来的都是客，可不是说我要把你吸引到我的教会来，你跟我一起哈利路亚，不是的，要全部清走。
对，
难道说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就是要按照当时神给以色列人的做法去为人处事和这个世界相处吗？绝对不是吧。好，那为什么上帝让我们看到那样一个场景呢？为什么要让以色列人一定要清除干净呢？那是说神在信仰这个问题上是绝对圣洁的。如果现在有人来我们的教会，我们当然要欢迎，但是他在我们的教会如果讲与神的话语不一致的话，我们就是需要像当初以色列人清除外邦人一样，把他们从我们的讲台上请下去。也就是说在教义上我们要绝对绝对的圣洁，那么就是要像赶尽杀绝一样的，绝对不能被污染。不能够说我这多一个菩萨没关系，我这多一个神没关系，我都包容，不是这样的。爱不是体现在这个方面的。所以当时他对那个外邦人的态度其实是在告诉你，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他是绝对的圣洁，绝不可能有其他东西的干染。他整个那个过程就是要分别为圣，我们从那个经文中读出来的就是我们在信仰上要分别为圣，我们绝不是和其他的这些信仰有可以随进的地方。
对
对，那在喇合这件事上，我相信神让我们看到的是神爱世人。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机械的从圣经里去找这个方法论啊。
对，
就在今天这段经文里全部都有启示。兄妹俩在遇见老仆人的时候，老仆人他代表的是亚伯拉罕以撒的神托的事情来到这里。这兄妹俩反映的其实都是行动力很强。如果我们单纯看 拉班所做的事情，他是一个好人。
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咱们在之前学的，
嗯，
好客，
对呀、啊，
对吧？亚伯拉罕好客，
接待远人，
罗德好客，
对。
这次拉班，你说不好客吗？
你看看他多主动，他跑到井旁，
对，
是不是？他预备所有这些，不是简单的事，很多很多事情。
体面人，
像大河说的，他口里也口口声声说耶和华如何如何，他也听进去了，他也知道有这样一个神，但是这时候其实已经埋下伏笔了。
嗯，
埋下的伏笔就是飞鸟提到的第一句话，就是他先看见了什么，然后他做了什么。
看见金环嘛。
对、对，然后他也可以拜耶和华，但是他拜耶和华的目的真的和他妹妹和老人家认识神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后来的发展也不一样。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的后面的结果、
哎、对对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啊说论断他，哎、他是这么一个人、
哎。为什么前面我说我们不可以论断哈？但是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就是神在这里的伏笔，他的启示是什么哈？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呢，提醒我们自己。就我本人来讲，我最初认识神的时候，我真的是要为了生活好。因为一到一个新的地方、没钱没基础，我什么都没有。
嗯，
所以甚至于那时候我第一次开了一个小小的店的时候，我跟神的祷告就是，你只要让我盈利不赔钱我就奉献你。我甚至于跟神没有许愿说我每周都到教会去，我都不要去，因为我要赚钱。
对
对
对，
你让我赚钱，我跟你抽头。
对，我当时真的是这样做的。
真实的，
很真实
啊。
是，我能理解，我完全能够理解。
神答应我呀，
对，
给我很多很多。
这就是神在我们还在罪人中的时候，
是啊，
就已经拣选我们了。
对呀、啊，但是我忘记神呢。到今天我对神的认识真的是，我说我爱神，其实是神先爱我呀。
那当然、
如果神放弃我，我就是今天的拉班。
是，
所以神的荣耀就是我们所说的光嘛。小西刚才自己分享，神的光就照在那儿。你可以选择两种方向，第一种你可以拒绝光，
是，
就变成一种重新再走黑暗之路。
是，
但是到你今天为止，我们说你接受这个光，
对，
它就照到你的生活。
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确实是你自己在做选择。你不但选择了奉献，你最后选择了无论我开店不开店是一回事，我一定会来敬拜，而且我会把我的一生都交托给耶和华。从一个角度来说是我们的选择，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最开始的志向是什么，我们清楚着呢。
对
对，就是神一步一步的引领我们。
阿们，
神在那个时候就预定了今天，所以说神在一步步引领我们，但是他对我们的引领美妙到一个程度，让我们觉得每一步都是我们自己选的。
是是，真是亲身经历
啊！您的这个见证真的能说明，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预定了我们。我们看到人有命运，好像这个命运都是人不可改变的，但是上帝真的让每个基督徒，让每个被造的人，哪怕不是基督徒，都参与到对你自己命运的决定中。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命运就是你自己选的。
是，
因为亚伯拉罕他们是被神亲自拣选的这一组，所以难免像拉班这样的近亲，他就会受到这种的光的这种影响，不停在影响他。只不过他最后他做什么样的选择，到底是选择小西这样的一种结果呢，还是选择他自己的这样一种结果呢？对吧？
我之前跟咱们分享过嘛，就是我们的节目原来我们自己定好的计划是啊，给这个有了一定基础的基督徒听的，虽然没有受过完整的神学装备，
对对对，
怎么也是读了圣经好几遍的人听的。
你说过，
那我们的节目真的就见证了这样的奇迹啊！
嗯，
就是有一位从来没有看过圣经的人，他竟然就从我们的第一集开始听，人家没有任何障碍，我们还觉得人家会有障碍，还觉得人家会听不懂。那真的是说人的话你有听不懂的，神要是想让你听不懂、
哎、
你还有个听不懂。
是，
到人家现在把我们前面做的节目都听完了、人家追着我说、你这后面的进度有点慢了。凡是说凡事是神的作为，不是挂在嘴上，所有的见证都指向这样的一个结果，对吧？
对，
好、回到今天的经文哈，我们看看一系列的动作，这真的是非常快哈，就是拉班刚才小西也说了又跑到井边去了，然后这一行人毫无悬念的就被迎到了拉班的家里，收拾了房子，给牲口把草料喂上，对吧？
对，
而且拿水给老仆人以及老仆人带的小仆人们都洗了脚。这 都绝对好客是吧？
嗯。
然后把饭摆在他面前叫他吃，老仆人说我不吃，等我说明白我的事情再吃。我知道咱们又得给老仆人加分了。
老仆人的表现真是一举一动让他成为基督徒的一个榜样
楷模啊。
也许我是把拉班有点脸谱化了。
嗯，
我不说你们阴谋论啊，因为圣经在这儿有一句话，拉班看见金环又看见金镯子在他妹妹手上，
对，
并且听见他妹子利百加的话
就跑出去了。
这里头他能得到什么信息呢？对方有钱
肯定
是
身
份。第二，对方是信耶和华神的。
对，拉班做事比我们现在好多人做的好多了。
嗯，
因为我们有一个远房亲戚住到家里面来，
嗯，
我们的态度其实是，
这个拉班还不知道是个远房亲戚，
他就有关系，
我就说这个意思呀。包括后期啊，我们说就是包括雅各逃到拉班那儿，
对
啊，
拉班对雅各还是很好的，
拉班一个子儿都没给老那雅各啊。
用现在的话说，就没有人剥削你，你就失业了。
对，是这个。现在要讲拉班嘛，我们就把有一些小线索就可以扔出去。
雅各真是给拉班白干了14年啊，
白人俩女儿
还娶了俩女儿呢，
那倒是，
最后还带了一堆羊走呢。
那是另外一个故事。
对对，
那是两个能人之间的故事。
对对，
我们现在还不回那儿 啊我们现在先看看老仆人开口的第一句话。
哎，
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
嗯，
第一不拖大。
对，
我是他们集团的 CEO， 我是他们集团的总经理，都没有说。
对，
先说的是他的主。我就想起来小西刚才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为什么要说耶稣基督的？
嗯，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亚伯拉罕是老仆人的主。
是，
嗯，是，
对吧？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这第一句话就点清楚了。亚伯拉罕是谁？我相信拉班是知道。
嗯，
他们隔的并不远呢、
啊。是啊，
对不对？甚至可能都彼此认识啊，
而且有消息往来的。
个小问题啊、
嗯嗯、
就是亚伯兰离开他家族之前那叫亚伯兰，不是亚伯拉罕、
嗯、
他现在说的是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
嗯、
我不知道会不会
给对方能不能知道、
对方
能
不
能
知
挂上钩、啊、
哎，对，
我相信
啊，
作为亚伯拉罕这样的人物，他的事迹已经在老家传扬了。
老仆人说了一个东西，其实就是说我们自己在社会中间，包括我记着我们教会上一个礼拜的这个讲到的内容也是，就是所谓的自己的身份的认知的一个问题。
嗯，
在这里面就是说老仆人把自己的身份认得很明确。我不论是带了十个骆驼还是我给你妹子的金镯子，我是亚伯拉罕的
仆人。
对，这个接下来的这个经文呢，就是老仆人把之前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
对，
不添油不加醋，在这里面只强调我的主人和他的神，然后这事儿呢就跟着就一条一条都说出来了。好，我们今天呢就没有时间展开了。
嗯，
今天的课啊就到这儿，下节课我们一起学习。
好，再见。
再见。
再见。
我的心里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里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天里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动人心。